开明灯抄第38页后边最后一行，我们现在所谈的是阴明大书的第三段，这个第三段它来说明在宣宗三藏到印度取经翻译经典之前所传到中国的佛教的经论呢不完整。当然他开始提到佛教怎么传入中国的，上次我们举了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有四种，这里边最比较我们佛教说都接受的是后汉孝明皇帝派做个梦，第二天派那个太阴啊清景寺八人啊到这个西域取经，碰到了出家人色莫堂朱法兰带回来，这个时候一直回到洛阳啊，这是孝明皇帝啊，第一件大愿非常高兴，甚种种之，寄予称历经舍住持。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团体或者每一个宗教都是把自己好的方面来发扬，比较有些这个意见的呢就不写，但写一写很好。事实上我们晓得汤朝是皇帝是姓李，我们在讲明灯抄开始的时候就谈到就是苦来行先唱二篇而先礼，就是老子姓李名儿字老旦所以皇帝姓李呢，所以对道教啊特别的优待，对佛教就不像道教那样子。虽然这个一直到说错了，我说的是汤朝是在这个宣宗那个皇帝，那个宣宗三藏，我们是讲的是汉朝，汉朝是刘邦，对不起，我讲的不对啊。但是还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孝明皇帝接受了色莫堂朱法兰两个出人之后，把佛经带到洛阳，这个时候与出家道士叫什么人呢，费舒雅，不要道士了。他说这个佛经啊是假的啊，没有什么功德，没有什么效用，那就是把道教的经典跟佛教的经典都放在一起，以后这个就叫分经开呀啊，这个烧了之后佛教经典呢没有烧坏保存的啊，道教经典呢都烧坏了，有这个佛教才站得住脚。我们看39页啊，成立了余称，余称就是在洛阳啊成立了经社， 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叫精舍啊，我们赞恩寺开始的时候也叫精舍，叫赞恩精舍啊，一直现在还有人说精舍精舍的，就是代表赞恩寺。在过去中国那个制度，精舍，我们想到我们开始小的时候到私塾去念书，私塾啊，念一段时间之后，家人再想念书的时候，要到书院里去，由这个学者呀他自己在家成立这个书院，在这书院里还进一步的来想研究学问呢，那就叫精舍。精舍再上面就是太学，这是过去中国大概分这么四个阶层。以后我们佛教也引用这个精舍来作为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地方。这个奢摩腾朱发兰住在这个精舍里之后，是二生在世，凡一护经，一从汉言。他们主要的经典翻译是这个四十二章经的啊，等于把佛经揭露出来。那我们现在看的四十二章经呢，里边大体上都是中文的啊，它很少引用到，连直译都很少啊，除了那个四国啊，像那个阿罗汉呐、阿那含呐、十多汉呐、许多汉这四个名字。还有就是优佛塞呀，大概就是这样子，其他都是用中文啊，不是像以后那个翻译了很多那个译印的那个名词，所以译从汉言，所以一概都跟着我们中国话翻译过来啊，云云就是如此如此的啊，就是上面像讲过的一些经过，这些经过说明完整的巨入汉明帝法本内传所记载的，这个不止那两，以那个很多佛教的记录都记载这个这一段佛教传入中国的事情。那他这里讲的是晋中江梦啊，就是金庸的侄子皇帝讲的，皇帝他做梦啊的事情，就在这就是这样子，其实在此。下边解释这个玉蝶灰尘啊这个名词啊，上次我们叫玉蝶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谈玉蝶什么意思啊？我临走的时候说玉蝶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句子都是对仗的，前面四个字金融交梦，所以这边写个玉蝶灰尘，那个金呢跟这个玉相对着，那个蝶呢跟融相对着，灰尘呢跟交梦相对。我们出家人有这个戒戒最初这个玉蝶是一个官的名字，它就是管，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管理这个档案文书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纸张啊之类的，就是用这个金属啊、金片呐、或者是玉呀、来做，以后演变成这个玉就变成一种高贵形容的词。比如说那个现在比如说皇帝的印呢、叫玉玺呀、现在甚至我们中国元首的印呢都叫玉玺之类的。以后这个玉殿呢再演变就变成我们佛经的名字，我们佛经说它高贵了，就是说这个用玉殿来代表。明感梦后，明就是孝明皇帝他感应这个 做了这个今人的梦之后，范本经来呀，由这个事情来发展成范本的佛经啊，来到我们中国。他解释这个玉帝啊，玉帝者以名贝帝啊，贝帝就是那个贝多罗树树叶那个。对金名玉，因为前面是金融交梦啊，所以相对的名称他加了这个玉字。帝为简帝，帝就是粗简之类的，过去是用珠子啊，上面刻上字之类的，这个那就是演变成的，就是记忆经书之通称也。这一般佛经啊，就简称为玉帝。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整个前面这一段的意思说，此文意蕴现代由啊奢摩腾、诸阿难、执摩腾等诸三藏世经教等读来汉语，但是这些传来的佛经里边关于因领的经典未备传，不完备。不是没有，在玄奘三藏之前啊，音名已经传到中国，传的我们平常至少晓得有两本的，一个是《方便行论》《如实论》。但是陈大菩萨的音名的论点呢，没有传到我们中国来，所以在玄奘三藏之前，所关于音名的经典呢，并不完备。我们下边看第四段啊，三十女倒数第二行啊，问这个问就是音名大书的原文。为我勤教三藏大师，道观无名，声应千古，借去生之逼远，开信禀之未世，虽乃镇西中域一发脚称之地，宣示旗下之意气色之善。那这一段他写的第四，这是这个音名大书第四段，来说明玄奘三藏梵译在这个新音名声说他是正确的，前面是没有的。方便行论是龙树菩萨早年写的，我们晓得龙树菩萨他是以辩证逻辑擅长，他就是从破的方面啊，就是来破斥印度的各种外道，也破斥佛经里边这个一切种啊，一切有种，凡是建立的他都认为啊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早年写了一部形式逻辑的书，就是方便行论。方便行论是很完整的一部音名书，但是最早翻译了啊，翻译的文字啊各方面呢不通顺不理想，但是我们现在看呢还是可以勉强看得懂。你在讲什么？因为新音命是由玄奘三藏介绍到我们中国来的啊，这个玄奘三藏是一个关键人物，所以我们每一次讲的时候，讲之前啊，我们念那个善珠法师他那个四十八句偈的时候，就有啊，就是来 对他有归敬啊，就是梵译教主王木叉，就是指的这个宣奘三藏啊，对他的这个功德加以这个赞叹。说我们宣奘三藏学习因命，是我们今天能够学因命的一个关键。所以对这个呀，我们比较要稍微详细了解一点宣奘三藏翻译的因命。在18年前啊，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就是那个你们那个影印那个下边那些小字。当初是登在这个文化大学的一个学报上，不怎么完整了，但是大体上可以看一看啊，就是了解一下宣奘大师他学因命的一个经过。因为他这个字很小啊，要那么我念一念，你们看一看啊。宣奘三藏对因命的学习与通串啊，这个题目。新因命在中国的生长，是宣奘三藏法师一手啊所依止啊，这个一这个下边是一个句点啊，不是逗点。我们刚刚讲的因命由古尽，由新因命由古因命。在陈大菩萨之前就算古因命，主要的在中国传来的呢就是这个方便行论，龙树菩萨的方便行论，世亲菩萨这个入实论之类的算古因命。陈大菩萨出世之后，他所做的因命和我们本书是陈大菩萨徒弟上殿罗祖所做的因命，我们称为新因命。新因命跟古因命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把过去的五支啊、四支啊这个律法都改为这个三支，他加整理的啊。下边这个关于这个宣奘三藏的籍贯的年龄之类的，三藏的籍贯就是洛州侯氏。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河南省这个偃师县，他没出家之前姓陈，是唐朝德仁元年入灭的，世寿63岁，这个是其中说法之一啊，也有说69岁的，也有说61岁的啊，就是但是一般大体上说是取这个63岁。关于三藏大师对于因命的学习和通串啊，在我们要讲的因命大书里边卷一啊，有这样概略的叙述。大师是宣奘大师行至啊，他是从新疆那边到印度的，所以他从北找了一个大腕，说在到北印度境界时候啊，加斯密洛国这个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省啊，这个现在就是在印度也想独立的那一个国一个省份。在加斯密罗国里面有一个庙，寺庙叫做法鹫律师寺，这个时候碰到了一个大律师，这个大律师叫僧伽耶舍，就是众称法师。这位众称法师特别擅长沙不多的，特别擅长有部的，一说一些有部的佛法，即因命也很擅长，圣命论也很擅长。这个宣奘大师跟着他研究呢啊，创从考掘辨晓选用啊，只要稍微考察决断，便能够了解这个因命的玄妙的这个大的方向。以后由于总印度经摩揭陀国又遇到了啊斯罗巴特洛菩萨这个界限啊，这个跟他关系最深的跟宣奘大师啊冲讨又为再研究因命的神奥道理更进其趣 啊，披职业而求其根子，熏破烂而究其元凶，就是研究学问啊，或者是研究阴命啊，就是去求根问底啊。现在不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遂千秋而故位列四字方向啊，宣农弘扬，用从初学。说学阴命是我们这个最初步的一个基础学问啊，术是对阳邪正，实难有鬼，来此论之阴气啊，就是这一段是改课的叙述，宣宗大师的印度学阴命的重点。下边呢，我们再比较详细一点的来看这个他学阴命的经过。下边所引用的都是从这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这个大慈恩寺啊，在西安呢，现在又修复了。这本书有十卷啊，也叫慈恩传，也叫宣宗传呐，什么都可以。这个对此以及当时印度阎锡阴命情境啊，有较详尽的记载啊，仅简录辟训一番，借能啊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了，就是写这个了就好了，那个就是弯了那个了，这个明了当然也可能也可以了。三藏法师在印度学习阴命的经过，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第二卷里边，我们下面不是讲的了吗？他三藏法师到达这个迦斯弥罗国。啊，迦斯弥勒佛，用我们中国号简单的把它再浓缩拼音呢，拼的这个疾病啊，疾病就是迦斯弥勒佛，也就是北印度，也就是现在这个克什米尔这个地方。他来到之后，进入这个成都啊，备受国王以下神序仁厚的欢迎，心灵安之，在汪就所立的。啊，舍耶因陀罗寺，他在那里等于那个挂单，在大慈恩三藏法师传里说，那第二天明日请入宫供养，并令啊大的这个僧称啊，就是前面问那个僧称法师啊，等十数十人啊吃饭，这个王吃了之后，这个国王啊请个开讲。过去佛教的讲经不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人讲，你们大家下边听，过去都是提出论难互相来讨论啊，说令法师论难，法师就是宣宗法师当这个当机者，他提出问题，哎，那个讲经人来解答。这个国王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啊，又称远来募学啊，因为宣宗从中国跑到印度啊，就是来羡慕印度的佛法啊，学，但是那些佛法都没，因为过去都是手抄本的，没有另外做的本子，所以虽给国王派给他就是抄写这个经典的二十个人啊，另写经论，另外又给他五个人呢来伺候他啊，共称驱使。实在说虚，四十功了，什么都招待他。这位生成法师，高兴之人，戒定纯净，啊，思理眼慎，多问总次，才瑞神貌啊。我们这个有个瑞意识，就是那个瑞识，就是、从这里取。而性爱先，而性爱先重视，即属上品。这个宣宗法师到这里来就是上等宾客了，嘘寒言呐，就是非常高兴的啊，那个舒眉展眼的来接待法师及坑行者，也用全心全力来请问来接受。小夜无疲啊，就是白天黑夜都不疲倦。 殷勤讲授竹律。这个时候生辰法师已经快七十岁了，一共是年相祭祀七里一算，很高兴逢得这么好的这个高材生神器，乃立立扶养。你看他们人家讲经的字无欠，就讲俱舍论啊。过了中午之后呢，讲顺正理论，这都是不得了的那个大部头的经啊。夜间呢，初月讲阴明啊，讲圣明论。由是境内学人无不希冀，法师随其说，说领悟不已。宴席期间，高兴的拍手，啊，尽其一生，啊，把所有的这个啊，俱舍论、顺正理论、阴明论、圣明论，啊，都了解彻底。啊？生命论就是温法，生命论呢、啊、就是关于这个温法法。但是以后到中国的生命论呢、啊，变成那个我们这个唱念啊，也是生命。有的那个出家人呢、啊，怎么会这个唱念呢？啊，我们或者往生了之后啊，或者我们给他做账啊，做传啊什么，就说啊，说这个和尚啊，生命啊高超，这个生命会生，精通生命论。其实印度生命论也是有了，这个咒语之类的呀、啊，也可以放在这个生命里面的。但是它主要的重点是讲那个文章的做法啦，这个文体呀、啊，啊，或者是这个拼音呢、啊，字母拼音的、啊，因为印度梵文也是拼音的，这里都属于生命论里，也生命。也是五明的一种，五明就是啊，我们阴明师啦，啊，佛法之类的是内明啦，啊，另外关于治病的是药明啊，关于这个日常的做东西的，就是工巧明之类的。这是由三藏法师接触新阴明的开始，啊，在。大慈根智三藏法师传第二卷上啊，同卷他又在又说啊，他又上前走到啊拉普底国啊，到了意就是到啊到这个图舍沙那时啊，这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大德，这个大德叫这个毗尼多波列珀，翻译们中国话是挑夫光的、啊，他本身是印度的王子啊，这个。长得很庄严啊，也很擅长三藏。这个啊，挑夫光法师呢，他自己造了这个无蕴论，解释无蕴论的，解释了唯识三世颂的。所以玄奘大师在那里住了14个月，学什么呢？学对法律啊，对法就是阿毗达摩纪律或者阿毗达摩杂纪律。显宗论或者理门论，前面讲到这个声称法师只是讲阴明，但没有提到是讲的是哪一部阴明，到这里提到了讲这个理门论，理门论是新阴明里边的一个主要一部论点。前面那个对法论，对法论是阿毗达摩纪论或者阿毗达摩杂纪论，那里面也有阴明，不过那个阴明是古阴明，啊，是个五分的，啊，是中阴与合结。所以三藏再次开始学习啊，陈那菩萨说到的阴明正理门论，啊，理门论啊，就现在一般的推测是当时啊阴明教科书。所以这个在7岁的时候开始学啊，三藏法师正式啊自学的地方是当时反在住了5年啊，那个5年地方当时那兰陀寺、啊，这个是在那个《大慈根智三藏法师传》的3卷里。这个那兰陀寺啊是印度的最大的一个庙了，你看。所以在印度切烂，在印度的道场里边，切烂 西兰本来就是那个它兴那个草啊，一片一片的，就是很多很多。以后我们中国寺庙叫什么？叫冲林，那个冲林两个字就是切烂翻译过来的，就是蔓延无数的。所以你看看印度切烂数来千万，在印度的寺院成千上万的，但是壮丽高耸啊，建筑的最好啊，最庄严的此为其实这个词是指的那烂陀寺，在那烂陀寺是最啊那个到顶的。圣徒足客平常有多事，常有万人，这个寺庙也不得了，并学大成。这些那烂陀寺虽然有万人，一万在中传到中国有十八部论，十八部论在流行的啊，那一般佛学都讲究的是一部中律，十八个宗派，在中传到中国有十八部论，十八部论在流行的啊，那一般佛学都讲究的是一部中律论。一部中论论就是是由菩萨啊，是由菩萨所造的，不但学大乘，还学小乘的十八部论，还不止这个啊，还有什么源自序典吠陀等书，序典就是一般社会上的书了，这个世间的一些学问书，那个吠陀经典呢？是这个印度教的经典，婆罗门教的经典都学啊，不但学这个，而且学这个阴命生命啊，一方术数啊，一句研究都研究。你看这个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学术的一个重镇，现在建筑没有了啊，那个基础还有，那个房子的基础，那个砖的那个窗户什么都有，我们云南寺啊都在那上面躺一躺啊，你看他那个写那个游记上的游记载啊。那宣宗法师在那烂陀寺听了些什么经典呢？啊，就是法师在世，他听瑜伽三遍啊，瑜伽师的论。不得了，一百卷啊，能够听三遍，我们看一遍的都很难。你看顺正理论也听了一遍，显扬圣教论啊，阿毗达对法论也是各一遍，因命呢生命计量等各两遍啊，计量论也是，计量论是因命里边的一个经典之作，就是陈大菩萨晚年做的，那是也是阴明方面的啊。又听这个总论百论又各三遍，你看他这个那烂陀寺五年学习了多少个佛法，我们这一生能够学一部就不错了啊。五年不五年吗？对，前后五年，他还是啊，大人日夜就学，五年学这么多，五年还是多多的。你是小姐没有受过训，很多那个短期的训练班呐、啊，三个月半年的，那开课程开一百组，开一百组，知不知道？他是两三个钟头就是一个课，两三个钟头就是一个课。
那这个机器要什么？
他下边我解释一下啊，他是阴明论、机缘论，以现代学科分类，前者属于逻辑系统方面的，后者属于逻辑哲学方面。系统方面就是有一个形式了啊，就是中阴域的形式了。这个逻辑哲学方面就是讲这个我们追求真理啊，能够追求到追求不到，研究这个方面。这机量论是陈那菩萨晚年即阴明大成的经典著述著作啊，所谓唱平生之心得，吹议论而无语啊，样样俱构，永为重奇。因为计量论每它是六品了，每一品都分成两大部分，前面一大部分是建立啊陈大夫人的自己的思想体系，后边一部分来破所有的印度的外道数论、圣论、那个正理学派啊，数论他都把它破了。这个现在福田大人正在连载机量论，在中国最早是唐朝一进菩萨翻译的，翻译过来中国呢20年就不见了这本书，因为太难看了，这个也没人研究，就是在开元十教录就没有这本书了，这本书就算已经遗失了。到民国年间啊，吕澄居士他根据藏文呢把它翻译了三分之一，以后这个法宗的法师都80岁了，在北京啊那边政府逼着他翻译，把他翻译出来了。现在有一个明星法师是到印度学佛法学了5年，印度佛教佛学院毕业的，他现在过去翻译过量理保证论啊，量理保证论是在西藏600卷阴明里边最好的啊，那个最出名的。现在他给这个福田杂志翻译的就是这个计量论，因为计量论过去有人翻译过呀，他家是计量论新译新的翻译，现在正在那个第一品限量品已经登载过了啊，现在登载这个第二品，就是字义比量。所以玄奘法师并不一听啊两遍为满足啊，他以后又到总印度境南迦沙拉国又正研究这个计量论和瞻礼新移民大师陈那菩萨的圣迹。为什么我写这一段呢啊，因为有一位到日本留香港的一个学者到日本留学的，他发表文章，他说这个玄奘大师到印度去留学呀、啊，就没有看到过这个计量论。那我们为了找证明呢，在他的传记上，你看，不但他看了个计量论，而且计量论学了两遍，不但学了两遍，又找一个在印度最出名的、最擅长计量论的，又研究那个计量论，所以在三藏法师传里的第4卷里头载啊，七国有婆罗门善解一名法师就请粤语读计量论。你看他是不但在那兰陀寺学计量论，又到那个专找一个非佛教徒来研究计量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计量论是佛教陈那菩萨的著作，而精通善解者，这是非佛教徒的婆罗门。见为入佛教被根本铲除于印度，非仅仪仗叫神秘的陀罗尼当武器运变利刃超出在他人手里，自己地位当然是很危险，因为处处都不如人的外人。这个下边是这个讲这个玄奘大师去看这个陈那菩萨的这个做阴明论的一个地方。从此难临中向 东南走，走900里路，到达一个安扎罗国。安扎罗国在他客户写的是南印度境，但有的书上呢写的是东印度境，因为他在又在东北，在南边，在东南边，成册有大千来啊，是雕厚虎壮，尊荣立树。在这个大寺院前面有一个石头塔啊，有石翠都破就是塔了，这个塔高数百尺，这个塔是啊所幸阿罗汉，就是阿修罗罗汉呢造的。这个罗汉天再往西南走20余里有一个小山，有个孤山，上面还是有一个石塔，就是石的翠竹坡。这个塔是陈那菩萨做阴命，这个写阴命的就在这个地方。在藏经上呢，他客户写个石岩寿，我怀疑他可能掉个字，是不是铜寿啊，或者什么寿？在罗刹那个大灯上也是这样子，也是说紫岩寿，就是陈那菩萨。陈那菩萨是翻译什么呀？都忘掉了。陈那是大于龙啊，是龙的意思。陈那是印度话的翻译。重建又记录三藏法师到达拉皮图啊，这个是应该是个茶字啊，但是以后都误写为图字啊，以后就变成图字了啊，本来是那个茶的意思。比如说那个现在我们这个出人死了之后拿火烧啊，这是茶皮，现在变成土皮。这个国家在南印度境，国大都城号建子不落，也就是护法菩萨的本称，护法菩萨对中国佛法影响很深啊，就是那个成为十论，十大论是那个主要的。护法菩萨经于著作也有阴命方面的论述啊，但参政法师他又毁的啊。这个他在外边旅行啊，旅行从这个那兰陀寺去到外面去旅行，旅行之后又回到啊摩揭陀国的那兰陀寺的时候，这是听到他听别人讲说，在这个那兰陀寺西边的山，那个于山那就是山优逊那么远的地方，一个距离啊，有一个寺院叫迪勒哲寺。这个迪勒哲寺有一个出家大德呀，叫这个波若巴特洛，这个人是佛罗波迪国的人，他在小乘一切沙婆多部一切有部出家，很擅长这个三藏跟这个声名音命等。那个宣传法师呢跟他也有学了2个月，但是学的最彻底的呢还是这个圣经论师啊。你看从此福王藏林山居士圣经论师，这个圣经论师呢本是苏拉托国的人啊，是那个王族了，都萨迦利宗的。有人好些啊，这个圣经论师他跟这个仙爱论师学过音命的啊，宣奘大师又跟他学了这个首尾2年，学什么呢？学唯识哲，抉择论啊，意义理论，成无为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啊，跟那个欲界师地论、阴命等。你看这个宣奘法师学阴命是经过是。确实是很丰富了。 所以我们下边统计一下，这个宣传法师薛音明的至少有生成大师、调护光法师、戒宣法师，跟那个婆罗门，跟那个般若巴陀罗圣云论师，这至少有六个人。费其实时间我们给他算一算呢，有四年的时间。他带回来有36部啊，但是他只翻译了2部。这贞观21年8月16开始翻译这个天竺菩萨的因缘种种论啊，以后又到了这个永徽6年5月的时候，又翻译因缘种种论这2部。我们看40页啊，上面的这一段是英明大师的4段，来说明宣奘三藏翻译英明的种种情况，形容宣奘三藏的学问有多高啊，这是道观无明。无名是什么呢？无名入下，在后边呢有详细的解释。那我们现在提一提呢，无名里边就是我们的阴命啊，刚刚讲那个生命，还有那个治病的医命，就是药方命，还有讲那个思想、讲宗教的内命，还有就是讲做东西的这个功命，这五种。以后还可以详细讲。镇西中中区一发脚城之地，我们出家人走路带着一个什么锡杖，他拿着锡杖到中区，在每一个国家认为自己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啊，我们中国是世界的，说中国在印度呢是印度为中心，所以在佛经上提到中国两个字，不是指的中国，是指的印度，指的中国呢是支那之类的。镇西中区一发脚称之地啊，这个脚称当时一定是指的印度了，但是他有不同的解释啊，那就是镇西中区一发脚称之地是从大唐国啊上西边走出发到西印度去。那脚称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有人解释，就是善财童子、求法之士啊，出处去称啊，名为脚称啊。华严经有几种啊？有啊？几种啊？啊？一个60华严，还有呢？还有40华严，还有呢？80华严啊，华严很多的啊。这个大的部头有这3种，在40华严里边所谈的啊，就是以我们这个善财童子求法的经过为主体啊。善财童子最开始的时候是啊，文殊师利菩萨啊，就劝我们这些出家人呢，发那个成佛的心呢，发不下就上南走，走走走，经过很多人间呐、村落呀什么的，走到哪里去了？走到这个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府城。那善财童子呢，从这里出发去行脚，去做53禅。那个这个宣奘三藏到印度去啊，镇西中区，他的修法的经过跟善财童子啊来参访的经过啊，都是来修法呀，到各地方去旅行的，所以用这种比喻呢，所以这个宣奘三藏一发脚称之地，就像善财童子啊从 称来出发，情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脚称就是指的善财童子所做的那个俯称，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本书啊把它否定了，说燕晋十三藏向西国入善财童子出法是通也，晋相不了，不对啊，不是这样。那什么样子呢？是应该说是指的是无印度中摩揭提国啊，摩揭提摩揭陀都是一样的，它有十几个意义，因为摩揭提是最大的国家。你看在那个大唐西记的十二卷里边，十二卷叙述100多个国家，光是摩揭提国它就占了2卷，所以可是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逗留在这摩揭提国。所以摩揭提国为最大国，同色诸国其切也称在此国内。因为跟切也称不远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菩提树那边 啊，就是我佛成正觉那个地方啊。所以现在这个说宣庄依法解称之地这个觉称啊，应该是指的这个摩揭提国跟那个切耶称啊、菩提树啊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总别聚合，总的说这个揭称是指的这个摩揭提国整个来讲的，分的别称呢是指的这个切耶称啊跟那个菩提树处啊等等是别。这样合起来国家和这个切耶称啊、菩提树啊等等就是啊，这个叫结称之地。那这里吧，啊、下边，请在这里是一个段，你们问一问，看一看。
就是跟你说，你说你里面你跟你你里面哪哪一种？
功名，这个无所谓，每一个时代跟着那个学科不同，分类不同就是。那现在你要分的无名就不同了啊，你现在要分这个文学啊、医学啊、技术啊，那这个分科的所谓的啊，这个是当初是那样。内因。我们佛教认为我们佛教是心内求法的，说是内明，非佛教呢都是在外边追求的，说是外道。那现在内明科大的解释，凡是研究思想宗教的啊，这些都可以说是内明的一个学问。这个名就是学问的，就是学，就相当于那个学。我跟内蒙他们说现在是哲学，圣明他们现在说是文化，说是文学，都可以。辩论的、是非的、正确与否的、错误的，啊，研究的时候叫因是理由啊，算是原理。看病的。但是这个咒语是放在一，咒语不在圣名，咒语在一名，因为咒语都是治病的，治病是神病和邪病的，因为我是不明或者工巧，所以他们日常的盖房子啊、做家具啊，这个种种的都是一种，这是不但当时的一个知识分类。你另外分类也没有关系。还有什么问题？
那
啊？生命温法，简单些就是温法。
阴明的说什么呀？阴明就是考核是非真理呀，什么是对，什么不对，就是呢？
生命，我们现你看中国现在解释，就是他们我们这个楚天人做法会啊，什么唱念那个。你的经咽口啊，经那个什么打水路啊，那个唱得好啊，说那个圣明家
到
其实可以说是温法啊，这就是温法语句语文之类
要不要讲啊？对于那个你现在发生的事情，你有什么感想？没什么感想。互相交流，你们要讲一讲才行。现在光是你一个人讲话，其他人都不讲，没有来啊？没有。讲你讲一下啊，大家还很陌生。
就是现在你密宗啊，他密宗啊，
哎，
跟你没有关系
啊。
密宗啊，密宗，密教做一个跟你有没有直接关系？
都有关系，关系在哪里啊？语言的效力。有没有效，它会不会有什么作用啊？加上语言有作用有效是吧，咒语才有用啊。加上语言没有效力，你后头喊破了就没用，就是看语言的这个研究这个语言效力的问题。语言有没有效啊？就是有效是吧，骂你一句马上发脾气，这个就是语言的效力。但是咒这个效力达到什么程度，这个你还是问到密宗去了。阴明也是这样的，阴明他是用这个语句的推论呢，语句的推论他也可以考核出一种什么道理是的，什么道理是不对的。但是你讲
教育来讲话，像我们那那个经典有没有？好像经典里面有一个句，以我们的话是一个一小三一五年的哈。
啊。
也是在那种，因为我们就是他在他在教什么方式，会说到语文啊，经典的语文词汇，就是那种精神的那种智慧，具体精神的。
语文的效力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个什么呀？筋膜的，把你手烫个泡，要到这种程度，这是有效果。但是我摸根本就不热，那你说这个就没有效果。是这个实用方面，但是我有没有效就自然有效啊。我其实说我。你就想到那个火的那孩子，你不会想到水的那孩子，看这也很复杂呀。
真正的宇宙内心世界有修辞吗？
你是虚问，我是虚答。 好了，看下面精彩的了哈。